我们来起立一起唱。我们正站在圣地，我们正站在圣地，我知道四周有天使在环绕，让我们来赞美耶稣吧。因为我们正站立在他面前的圣地，再来一遍，是的，我们正站在圣地。On holy ground, and that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 Let us pray.神祝福你们所有人，我们聚集在神的家中真好，祷告的家，敬拜的家，看到你们所有人在这里真好，我请你们坐一会儿。我也要求 Ryan 弟兄还有诗班的团队来唱火中的第四个人，我要荣耀他。这是我的爱子，那活着的基督的道。当时他们没有想到，他没料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神子的出现在了火窑中，他在我们的火窑里。阿们。我要感谢 Jim Hayes 弟兄，昨天他发的邮件，他留下来为参加聚会，就飞，宁可乘坐飞往海外的航班。我只想给你们讲几件让我非常谦卑的小细节。他说他本来要带他的兄弟亨利一起来。亨利弟兄，你在这里吗？能不能站起来？在这里，神祝福你，感谢你，他们做的努力。Jim 弟兄，那天晚上我只是随口说了一个小的宣告，让每个这里每个会众都来参加聚会。结果提摩太弟兄在约翰内斯堡，当我说我希望每个人都来教堂的时候，在周日的时候，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他在心里头回应说好的，我会在网上收看的。就在那一刻，他又听见我说，我不希望你们留在家里看直播。所以他说那好吧，那就是，那就对了。他拿起电话，打那电话给航空公司还有旅行社，他们说没航班。他说继续帮我查，终于他们给他找到了法航的一个小座位。第二天我去机场接了他，这就是提摩太弟兄。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请站起来，提摩太弟兄。我在机场接他，我说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飞15000公里来教堂聚会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次可真是创下记录了。神祝福你，提摩太弟兄，还有 Porter 弟兄姐妹从蒙大拿来的，他们也请你们站起来吧。请他们山门弟兄和普利策姐妹，神祝福你们。我们有过了很好的美好的交通，期待更多的交通。还有 Drake Jake 弟兄一家 Levi 还有 Karen 姐妹现在都成为 Jake 了，他们的家人朋友们听到他们带来的诗唱诗。丹尼斯蒂门是他们的牧师，是在他们那个教会，他今天晚上会带来信息，他的妻子 Michelle 也跟他一起来，他宁可坐在台下也不肯坐在台上。我说丹尼弟兄，当我们去萨拉索塔的时候，你也得让我坐在会众底下的会众里面。还有一群人从那个 Renton 那里，彼得弟兄 Freddy 弟兄，他们是从西雅图塔科马那里那个教会来的。Renton 是他们教会的名字，他们今天停了自己的教会来到这里，我们非常感恩，是非常好和你们一起交通在这儿。还有其他的传道人会陆续的过来，有些传道人是为了来参加 Tim 弟兄和萨拉姐妹下周5月17号的婚礼。我还要提一个 Stephen Ibali 弟兄，他是从乌干达来的传道人，你们年轻人去过乌干达的你们一定记得他，他在5月18号的主日讲道，5月18号我们会非常高兴的。现在我要请 Ryan 弟兄和他的一群人上来唱献唱，你们来加入 Ryan 弟兄来唱火中的第四个人，请你们来，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主的道，可以吗？我们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专注在他们所唱的上面。这一位不期而遇的主，他们没有进食求他，也没有长久的祷告邀请他，他就来了，就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刻他也会在的。我们今天早上要自由的说光在这里，阿们。我能再说一遍吗？光在这里。谢谢神，祝福你们。我有感动再说这句话， Ryan 弟兄写了这首歌，他成为我们最喜爱的歌之一了。这时刻已经来到，没有什么更多能做的了。我的控告者站在我的面前，我无处可逃，所以结局就如此了，没有更多可说的了。我要付上代价，甚至献出我的生命，为我所做的选择。但是突然间，我看见了什么？当我被投入了烈火中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我的身旁，我看见那火中的第四个人站在火焰和我之间。当我完全无助的时候，他及时地拯救了我，挡住了四面八方压过来的势力， 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现在这测试已过，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我的控告者仍在寻找机会，看我是否软弱，不断的攻击。他们往来寻找，不停的奔走。在我极其绝望的时候，他们想要吞噬我，或给我致命的一击。但是我不害怕，他们才会大大的惊慌。因为在我和仇敌之间站着人子，他已为我升起了标准。我看见那火中的第四个人，在我和火焰之间。当我完全无望的时候，他及时的拯救了我，挡住了四面而来的攻击。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耶稣为我而战。在我极其需要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刻，他站在我的身旁，挡住风涌而来的巨浪。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他及时的拯救了我。我看见那第四个人在火中，在火焰和我之间。在完全无望的时候，他及时的拯救了我。如今没有什么能再伤害我，因为耶稣站在我的旁边。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我被火中的第四个人所拯救。如果你没遇见过他，如果你没有遇见过他，我不知道他要怎么遇见你。但我告诉你，一旦你遇见他，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永远不再一样。我们请你们跟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一节经文，马太十三章。还有以赛亚60章1-2节至2节。马太是十三章，我们要读24节。在我们读之前，我们祈求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聚会中。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如此的感恩，我们的心满了感恩。你是救恩的作者，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在世上就是个罪人，在罪孽中成形。但是你的洁净足够用，你洁净了我们，不仅是赦免，你彻底的洁净了我们。神呢，你为耶稣基督带出了一位童真的心腹，他已经，我们唱到火中的第四个人，历朝历代你都在那里，我们并不把你留在过去，不把你留在历史里面，我们相信你现在依然同在，你在这个圣所里面，你在每一个聚集的地方，无论他们是通过网络在观看，还是医院的病床上，或在每个房间里，神，你以特别的方式遇见我们，我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你，交托在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之下，愿你得荣耀，因为你只有你配得，任何肉身都不能在你面前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你，阿们。从马太福音，天国二十四节，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当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家主的仆人来对他说，家主的仆人来对他说，先生，你不是撒好种在你的田里吗？那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他对他们说，是一个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把他们拔出来吗？但他说，不必，恐怕拔稗子连麦子也和他们一起被连根拔出来，但容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来说，先将稗子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我的仓里。然后你们翻到以赛亚六十两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兴起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而外邦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升起的光辉。你们请坐。我想特别讲一讲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你可以把它放在屏幕上。那是十三章三十节。我要跟你们年轻人，让你们也熟悉一点，让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但唯有麦子要收在我的仓里。先知曾经说过，先把稗子捆成捆，烧掉，要记住这个。 他也说这个福音的传讲会使有些人眼瞎，就像那两位天使使者吓到了索多玛。他们去敲打罗德的门的时候，那些人被打成了瞎眼，所以传讲福音会在地上，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是神的使者，但世人却可能误解了他们。你知道比利·葛培里就是其中的一个信使，他和很多的总统来往，很多的总统，这可能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印象，但他们是否看见了光或者被蒙蔽了，那是神的事儿，那不取决于我们，我只需要你们明白这一点。接下来这个比喻，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撒下了一个好种子，但是仇敌过来又撒下了败子。神可没有种那个败子，是撒旦种的败子，在那些好种的中间，这两种的植物或者说两种人来自不同的种子一起长大。我要你们注意，他们从同一片土地吸取养分，享受同样的阳光、雨水和其他的好处，在他们的时候被收割。这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年我第一次遇见伯兰弟兄时，我的心里有成千个问题，上千个问题在我心里，我们怎么能聚齐一起来唱同样的歌，一样的传到我们感动流泪，但却从能某些传道人口中听到那些败坏的言语，怎么能出自同一个口中呢？我很震惊，刚才还在感谢神，我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就问他了，我说我知道那个高抹是什么，我知道他们是被高抹的很了不起的传道人，怎么会这样？我问他，他说你听到我讲的那篇假受膏者，其实那时候还没讲那篇道，他想让我明白，我们作为个人必须意识到我们活在肉身里面，这个肉身不能长久，但我们的魂是从另一个维度来的，信徒的魂是神所撒的种子，他说我一个也不会失去，没有谁，耶稣说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我知道你们记得，我先留在那儿。接着我要总结几个点，让你们能记住，光是借着所出的道，是神所出的道所显明的，被证实出来的就是光。那个最强烈的热度从太阳来的，就是在收割的季节，这最密集的 SON 的光，就是说出的预言要应验的时候，是最炽烈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就是一个迅速应验的光最明亮的时刻，是一个收获的儿子。那个密集的 SON 带来了整群的人，有的是反对的，有的是支持的。我们刚刚经历了复活节，所以我现在想把这些都连在一起，把它给关上吧，谢谢。
Now there is a.
现在，我想让听你们听我是从那个沙龙这篇信息里面所提出来的一段，在这个沙龙这篇道里面，我们来转一些，做一些转弯，你们来思考这个兴起发光，沙龙这篇道，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他在引用以赛亚书六十章，这个光已经来了。然后接下来这句说幽暗遮盖万民，也是这群人。然后当我们在这个一群的光和暗的混杂里面，我要你注意，没有字典里面找到的这个词，不知道谁发明的。我们每年都有新的词被发明出来，有新年都会有人介绍这新词，但他们不会介绍说是谁发明出来，它是演化出来的，被人使用的，是新的词汇，新的词语，是这句词。我知道先知用过这个词，我们有光，兴起发光，这光来了。然后黑暗、幽暗在百姓上面，所以我们有光和暗。让我们来介绍，当我们在这个混合体，光和黑暗的混合体中时，你去谷歌一下这个，它一直在被使用。有一个人是用在。是在那个音乐的他把它放在那个是那种交响乐里面，他用这个词混合，他一直是被使用，在被世界所使用。但今天我想要白自由的使用它。我们在这种混合体黑暗和光里面，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沙龙平安，是他给教会所讲的。你可以说这是威廉·伯拉罕说的，说他是受感而说的，作为仆人、先知、使者的身份说的。我接受了这个，我接受他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给的。我看他是一个器皿，正如经上所说的，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说我们正处在一种混合体的状态。我想在座的人没有人会说这个世界没有黑暗，因为我们看到有如此的疯狂和精神错乱，到处都是政府呀，显要的人物了，他们口口声声的许下了承诺，却从来不遵守。我们发现到处都在发生一些事情，那些暴力呀，还有屠杀了，种族灭绝在各处上演。那些强权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有足够的那种的武器，却有很多的叙利亚的百姓，他们在受苦。那些孩子，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应该得这一切吗？在非洲，在亚洲，世界各地都充满了无法描述的痛苦呀，流血了。哎，全世界似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得不承认，这可不是一个平安的世界。然而就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仍然有一位和平之君。这可不是只在主日聚会中才能感受得到的，或者在某个特别的日子或者晚上的时候，是你要每天的日常的工作中，在你最黑暗的时候，却不知怎么样仍然有种平安在那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我要带给你那个耀眼的强光，那个收割的光， 也许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但我已经讲了几篇道了，让我可能再重复一些东西，你们可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在沙龙那篇道中，他说那是他在我们当中，他的道正在被证实出来。在座的可能有来访的朋友们，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会说得很强调，说得很清晰，你要专心的听，因为之后我要举例子来说，我要强调这些东西。那是他在我们当中，我要这么说，我在那些聚会中，他说那是他在我们当中，要进入到超自然的维度，证明那就是他，他超越了人。我要提到一些引文，我要给你一些经历，一个特别的经历。你可以去办公室得到那个 CD。 我在采访一个人，没有祷告卡，他直接被从会众中叫出来。我非常个人跟他是个好朋友，我采访过他，在电视台上，在 Roanoke 那个弗吉尼亚那个地方 Roanoke 那个地方，所有的人他们真的被那个见证所触摸到了。伯兰弟兄也说过，那是他在我们当中，他的道被证实出来了，沙龙。那就是为什么你得到沙龙，这个光从黑暗，黑暗从光里面分离出来了。他说到了黑暗，1958年他说到黑暗还有光在那里，1964年他说黑暗在分开，他自己从光中走开了。我们都认同这一点，有很多的黑暗是神在带来，这个是光在造成的。有很多的信徒知道黑暗是神所造成的分离，是光造成的。他说这光如此的挤压，直到黑暗得聚在，被迫聚集在一起。我想对你们说，我有些犹太人的朋友，他们对我说，公开的说，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像我们这样，他们问我说，那经文中很多的应验怎么解释？他们感觉到门徒做了一些事情来策划的这些事件，比如说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说那都是他们一些安排好的，是他们做好的。在受难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出钱贿赂了那些士兵，让他们编造说，说他是不是被带到十字架那里，说其实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是给他们被给钱，说给了他很多钱。圣经说一开始那个第一个错误编的谎言比第二个还糟糕，他们在以为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应验，但是你若仔细的看，神的作为完全超越人的计划。我要指出一点，我们必须从圣经中清楚的 指出来，辨认出来，在我们时代应验那些经文，否则这些不过就是个历史而已。我们不是在上历史课，如果我们只是在上历史课，不如锁门回家去吧。我们需要的是今天有关的启示，不光是青年人、家庭、长者，都得真实有效才有意义。这是今天跟我们今天有关的，那才是我今天聚会的目的。伯兰弟兄说，光强烈的照耀，直到它迫使黑暗不必须把它自己聚合起来。 他们有机会接受，但他们却拒绝了，于是黑暗就聚拢起来了。黑暗如何聚拢的呢？他们把教会联合起来，形成了教会联盟。当那个这些道被讲出来的时候，教会联盟正在成型。但如今我们进入另一个季节，正和异教的黑暗联合起来。他们本来如此的分歧，跟彼此不认同。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们发现从黑暗中，他们本来彼此根本就不同意，但他们现在携手要抵挡启示出来的真理。他们本来完全不一致，却愿意联合起来，使黑夜降临在人的身上。很多无辜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黑暗和混乱当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受了某种的影响。但这些可不是给信徒的，光是借着说出的道所显明出来的。正如前面所读的，阳光最强烈的热度是在收割的季节。先知说，这里有一位能打开光，说那个太阳是同一个太阳，但每天都更强烈的照耀，使麦子能够成熟得以收割。每天他们都变得更强更强，直到那个麦子躺在那里开始接受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奇妙有深度的话，那个麦子躺在那里开始接受了生命。所有的生命本来在根里，在茎里，在壳里，现在都汇入到了那个麦粒里面了。麦子却不是这样的，义人和不义的人都领受了同样的雨水啊、阳光呀、滋养呀，看起来一切都一样，却得出了不同的结局。在最后，太阳每天都更炽烈，光越来越强，麦子也愈加成熟了，预备接受光。我想我此刻对成熟的人在讲，这个光越来越强，收割之子的光越来越强。我们正在讲那十字架的时刻，十字架的时刻，定罪和定死的日子。这个时候那个太阳被彰显出来了，所以经文说，是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说，我约翰福音13:18讲的，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这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说这他是这是光的秘籍，很多的经文要应验在正确的时间，在复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应验经文好应验。他说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他抬起脚来踢我。仔细的听，仔细的听，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其实他也要应验在此刻，也要出来，这个太阳带着强度照耀出来，来应验同样的经文，好让那些抬脚的人也要成熟。那时这光照耀，使得黑暗成为黑暗所示的样子，否则他就没有人会抬脚来踢他。如果太阳不照耀的话，他就得应验这些经文，他必须被应验。马太福音26:54说，那经文要怎么应验呢？这事儿必须得如此成就，这个太阳必须照耀，但同时那个麦子也得生长。马太福音26:56说，这一切的事成就被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你以为是那些人杀害那些被自以为义的人杀害的那些先知呢？他们说的那些话如今正在被应验，被超自然的显明了，这正是他的话。这些话 这些经文必须应验，好使先知说的话得以成就。所有的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他们落入了黑暗中，他们陷入了一个他们没有预料的那种时刻，没有预料的那种经历，是很多的好人好的信徒也会被卷入到一个时刻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处境。他们说，我没有想到信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预料。于是他们那些门徒他们就逃走了，因为那个太阳照得更强烈了。之前他们没有这么离开他，在变相山他们没有逃走，在那个山上对他们讲八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逃走。他说，哦，那真好，他们那时候没逃，现在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阳的热度更强烈了，另外一种光的强度。马可福音14章49节说，我天天在殿里教训人，他跟所有人说，我天天跟你们在殿里教训人，你们也没有捉拿我。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他正在照耀，是一个不同的季节。于是他们抓了他，这给了他们机会，让黑暗来彰显他们自己。马可福音15章28节，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了罪犯当中。我就给出了这些经文，是让我能回到这里。这个收割之子的光的强度应验了，带出了一整群的人，还有个人，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反对那个启示出来的道。祭司长该亚法，他就在这光的照耀之下，被迫要做出他的决定。仔细的听，不要被打扰掉。这个光的强度，在他的这种强度的照耀下，把祭司长该亚法的一个机会，必须得做出他的决定。祭司长把他们带到他们的收获的季节，法利赛人、犹大灭亡之子、圣殿的官长、比拉多、他的妻子，都有各自的做了他的梦。什么造成的？因为光在照耀。那些士兵的嘲笑，群众会众摇着头，那些士兵们为那个外衣拈阄，他们之前拈过阄，但是不是这件外衣。是什么允许这些事发生？是因为光在照耀。那是收割的时候，那收割的焦点在神的儿子上面，不是三个人死在哥哥他，四个人，神的儿子带走了一个强盗，灭亡之子犹大带了另外一个。经文说他好去他的地方，但耶稣死了，他说他去他的地方。接着他没有撒谎，他这么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这不是神话，这不是故事，这不是宗教仪式，你不是非得进了教会才能知道。但耶稣这么说的，这个阳光在照耀，是人子说了这话。他在说的这个，他可能一点没有提到这个。有人说他是一个亵渎的人，我们有那些控告者来了，说他，说他说的，他们想要毁坏他，说他们毁谤他，说他其实并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们毁了这个殿。在希腊文中不是毁灭至没有，他使用那个词的意思是，他对法利赛人那么说的时候，他说你毁坏这个殿，他说你做你们该做的， 你们赶紧让它发生。他用这个毁坏这个殿的意思说，我要三天后让它起来，实际上他说的是释放我，放开我，释放我，脱离这个肉身，三天之内我要重新把它兴起来。哈利路亚。但他们却给扭曲成了，他们改了词了。他说我们听他说，这些政府的官员就听了他们，他们接受他们的假见证，记录在案，说他在亵渎。他们用 政治人物说，你们要钉死你们的王吗？他们说我们可没有王，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你能想象他们选择了凯撒而弃绝了基督吗？神的儿子，你说到真正的受蒙蔽。于是收割的时候真的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个强盗，犹大之子，灭亡之子，他选取了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带走了另一个，这个阳光照耀拯救了，阳光照耀。这些假的见证人说，我们发现这个人在搅乱国家，禁止纳税给凯撒，还自称他自己是基督是王，在那个经文里面找他。这些人说我们都听见了，今天也有人说他们也听到了一些东西。我想要恭敬地问一句，你说如果那些人当时有机会，他们会造一个网站吗？我应该问这个问题。他们会在推特上面发吗？他们会发电子邮件吗？现在你知道是什么人在做这些事儿了。还有那个光也照到了巴拉巴，巴拉巴那个人，巴拉巴是个杀人犯，因谋杀而被关起来，罪名也是确据的，但光却照耀，给他带来了释放和赦免，某种意义的解脱。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人西门，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背着十字架。他本来是没有这个机会，若非阳光这个照耀，他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士兵分他的外衣，为他的礼衣念旧，说我们必须这么做，好让经文得以应验，好让光能照耀。他们说必须得这么做，因为这光逼着我们这么做的。哦，朋友，他们分了主的衣服，为他的外袍念旧，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都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我给了你这么一长串的例子，是要让你们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你我今天的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这个季节你必须得分辨出来，那到底是光还是黑暗。如果是黑暗，那就跟你毫无关系，绝对没关。人们说啊，你听到这个听到那个了吗？我说我没听到，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说你读了那个？我说我没读，我为啥要读啊？那都不是我的国度的东西，它都不属于我的领域，那跟我对这个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连读经的时间都不大够呢。你们明白吗？别忘记了，这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别只是阿门然后点头，你回家要实践这一点。因为我告诉你，那个东西里面有灵存在，那些灵是黑暗的灵，是那些沉重幽暗的灵，他们想要把他们附在你的身上。当你听到某些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过一会儿，你就会很感到难过，后悔你听了这些话。 The harvest sun. 收割之子。
It was the harvest sun, don't forget.
收割的光也别忘了。
That also shone upon Peter.
也照在了彼得的身上。
Even though he denied,
即使他否认了主，他痛哭失声。当主回头看他一眼，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主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感到羞愧。他可不是唯一一个哭的人，犹大也哭了，很痛苦的哭了，但他却找不到悔改。先知说他没料到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他说我可不想跟这有关系，他说哦，我真的抱歉，我后悔，我把那个网站放上去，我想跟他没关系。同样的灵在那个时候那些领袖，今天也在这些领袖的身上，说我想跟那个没关系，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采取什么策略做亵渎或做任何东西，你回来悔改跟我们毫无关系。犹大根本没有找到悔改，他对错误的人悔改了，反正他也没有找到正确的人去悔改，他找错了对象去悔改。悔改是非常具体的，它是神的恩赐。悔改，圣经说神的恩赐领人悔改。有的时候我经文给我带来如此的精准，有人说我太过分了，其实我没有过分，这是应该是如此。经文说如果有人对你做错了什么，他不是这么说的。经文说神的恩赐领一个人带到悔改里面，那是神的恩赐，是属神的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有的人来到我家对我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的话，说你来这里，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你来干嘛呢？你到底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呀？你说了还是没说呀？他们就开始支支吾吾的说啊，也许可能我对那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关心真理。因为属神的忧伤，依着神的忧伤，才在犹大这个情况，他根本不是属神的忧伤。在肉体消失的时候，他那个灵还留在地上，那些灵不死。说出的道是这个时代的光，我要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了。别忘了，同样的光也照在了彼得的身上，他必须得经历这一切，他必须得经历他所经历的。那光也照在约翰的身上，因为那个经文必须应验，主必须复活。你可能说我们已经过了复活节了，但是是另外的复活，我们想要知道那个。这光也得照在雅各、安德烈、多马的身上。耶稣对多马说，你伸出你的手摸我这个钉痕，伸出你的石头探入我的肋旁，指头探入我的肋旁。他必须亲身经历这个，因为光正在照耀，足够消除他们的疑惑，彻底的拔除它，永远的移除它。我告诉你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比我们现在拥有的更多，即使在信息当中也需要更深的东西，几乎觉得像是狂热一样，也许必须得到狂热的地步，可能比那个还要更进一步。你不想只是听这个道，然后讲出来这些道，站在旁边，你得，我相信这群会众，所有听到我声音的人，无论是现在在现场还是在网上，我听到John Andy前几天的信息是个杰作。非常符合这个契合这个时代，年轻人，你们特别是，你们得需要把这些话给吸收进去，不要像是上课一样听一节课，再整下一节课， 不是那样子的，你想要吸收进去。然后多马需要那光，其他门徒也需要那光。抹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位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你可能不想让他做你的邻居，他被赶出了七个鬼。我告诉你朋友们，我真的很谦卑，想到主的怜悯、恒久的忍耐、他的伟大。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当中仍然闪耀他的光，好让经文得以应验。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被提到两次，还有另外一位玛利亚，他们来到坟墓面前，看到那个封印被揭开了，他们需要经历这些，他们不属黑暗，他们属光，他们需要这样的经历。经文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为什么你们是光明之子？因为你们信了，你们信那被彰显出来的道，被印证出来的道。我得很诚恳地说，我不明白这一切，我并不明白一切，这事要怎么成就，那事要怎么成就，为什么先知这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说。但我知道一样事情，我见过太多的印证了，使我没有办法否认那些东西。那些质疑的人，他们都不愿看这些印证。波兰弟兄说他们是挺好的人，他们是很好的人。好像有什么东西笼罩了他们，他们想接受却接受不了，他们想活出来却活不出来。我待会儿再讲那些，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信息，虽然有点断断续续的。格留巴他也得有，他也得有，他经历了极深的悲伤失望，他有他的朋友跟他一起，他们必须那么行走，否则那两个人在那儿，那两个弟兄，他们必须得有那个，必须得有那光照耀在复活的能力当中。为了应验，为了应验，为了应验，为了应验，为了应验。你每次听到他说那个阳光正在更强烈、更强烈、更强烈的照耀，不是照在麦子上，而是照在麦子上，有生命在那儿。今天我之所以这么讲，因为我相信生命还在这里，那个大过一切的冲突和黑暗这个事件。我不在乎什么黑暗，人必须得做他们该做的，家庭要做他们做的，不信的人也得做他们所做的。光正在照耀，使得黑暗聚拢起来，使他们聚拢起来。真的是很难理解，简直很难理解。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共同点的那些人，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本来彼此厌恶，但他们却联合起来反对这道。很奇怪不是吗？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反对那些黑暗的东西，他们不会反对那些国家或者无神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聊那些东西？他们却要攻击那些圣洁的生命，没有瑕疵的生命，还奇不奇怪吗？在沙龙这篇道中说，唯一的方式，耶稣基督是神说出的道的彰显，是当时的光。 这里有一位能打开光，那些外邦人坐在死荫之地，他们看见了大光照在他们身上，希伯伦、拿弗他利、外邦的加利利之地，在外邦人之地有大光照耀他们。我是个外邦人，我何等的感恩的光照到了我，那光走到了我的路上。黑暗会发生什么？他们会聚集，他们会逃走。耶稣坚定地走向哥哥他，转变从人子。你们有些人可能初次到来，在来访，有人在网上看，我还没有听到。我想要有一个视角的转变，受难、死、埋葬和复活，耶稣基督在耶稣大多数基督徒的心目中，我们有复活节的故事等等，但它远不止于受死，它是一个转变，从必朽的到不朽的转变，给信徒设立了一个模式，这会是发生的。然后先知到了末时，他的倒数第二篇的讲道信息，他的嘴巴闭上，永久闭上之际，他的倒数第二篇的讲道，很多人听我说过，说的还不够多。他们回到了路加福音第24章，如果不够时间的话，你们会读一下，仔细的读路加福音24章，说现代的事件不是历史的事件，现代的事件，现在是一个现代要发生的事情，现代的事件是什么清晰了？因为还不够清晰，要借着预言，是个预言，你有同样的情形，同样的光景，会发生什么？太阳要再次照耀，有一个快速的应验的经文，到了末了的日子，经文会如此的迅速的应验，以至于很多人感到困惑甚至失望。会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到处都是黑暗？为什么政府那些机构这些组织都跟我们作对？为什么连曾经的朋友还以为是信徒的人如今都不一样了？我们以为他们是信徒，结果我们发现这个阳光在照耀，会决定谁是真的信徒，谁不是真的信徒。为什么？因为光照耀，必使得黑暗就开始聚拢。太阳是由 S-O-N 是由神说出的话而产生的，当太阳照耀的时候，这光就驱除了这个黑暗，到了另外的世界。当太阳升起时，黑暗就被逼迫到了另外一边。有多少人能说现在正在发生？黑暗离开了，我可以举起两只手说黑暗就离开了。当这太阳照耀的时候，当公义的日头照耀的时候，那个黑暗就消失了，去到另外一边，再也找不见了。如今的时代，在收割的季节，什么是收割的季节？为什么是收割的季节？因为经文正在被应验，主再来的日子亮起了红灯。这篇道说，他说那个红灯正在闪耀，他所有的那些喧哗，所有的震动，所有的骚动正在，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看到了这个光，因为是经文正在得以应验，他就引发了如今的动荡。是什么引发的这些搅动？甚至在这群会众当中，人们正在发现经文在他们自己的时候正在应验。哈利路亚， 那是他们的经文。当你意识到那个经文说的正好是我，你能说我的光来了，那是我的光，那就使我活过来了。在这个时刻，哈利路亚。年轻人，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讲道，它是给你的。年轻的女士，这也是给你的。这群会众，它是给你的。你看到神的道在你心中被活了，你就说那是我的光，它来给我生命。这个光在照耀，逼走了黑暗。我不需要参与到黑暗里面，这一切的混乱和胡说八道，我跟他没有关系，这他也不属于我。强烈的收获之子的光，强烈的光，这是我信息的题目，收割之子的季节。那强烈的收割的光把所有的 ALL 种子都带入了成熟，无论是该亚法、西律还是犹大。圣经说，你的圣经说，比拉多和西律他们本来是仇敌，结果他们找到了友情，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联合起来，想一想，仇敌，再一次，甚至是现在，他们本来彼此完全不认同，但现在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来反对这个道，他们就联合起来，赞美主。这是一个更伟大的证据，说这是真理。他们总是这么做。阿门。现在把它放在你的思想和心里面，这个职分的转变，因为今天有那种大多数的人在敬拜一个不存在的历史的耶稣，他不是那个走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一位，那个花瓣拂过他的脚，有一个情感的宗教的想象的，那什么也不是。他一开始是以先知的身份来，他们钉了他十字架，他自己的百姓钉了他，他是人子的身份，人子的身份来，火中的第四个人。在圣灵降临之后，他以神子的身份来的，神是个灵，他是圣灵，神子，在历朝历代的教会时代，他作为神子，到了千禧年，他会是大卫之子，坐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之子，记住，在神子，记住，将会有一群人在这之后，他们会读，他们说，哦，记住，在神子和老底家教会时代之间，他们把他赶出了门外。你可能觉得我讲的太过了，但其实并不过，他们把他赶出了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威廉·布兰汉弟兄也经历了，他们的门都给他关上了。我可能没在这教会讲过，也许讲过一两次，我去瑞士或其他的那大会里面会常常会讲。伯兰丁告诉过我，他在一个旁听室，在一个国际基督徒商人大会上面，他被邀请做主讲人，他们用他的名字吸引人群，聚会座无虚席，他们唱歌，谈论他们神怎么让他们发达了，发财了，他们奉献了多少钱。他在那儿旁听时等候着上场，门半开着，他看着台上的主持人，那人却对众人说，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威廉·伯拉罕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被召去探望一位病重的亲人，而那时伯拉罕弟兄就坐在门后。比利·保罗对我说的，他我可以告诉你那人的名字，我惊呆了。伯拉罕弟兄跟我讲过，我说伯拉罕弟兄，我说伯拉罕弟兄，我会这么做。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出去，走到台上去？你为什么不直接走到台上去说，嗨，大伙儿，你知道他是谁？当我那么说的时候，他仰头说，啊，我永远不会那么做的。我立刻在心里说，对我自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先知，我能这么做。也许你们很多人也会那么做，你会跳出来说，我就在这儿。但他不会让任何人难堪的，那就是他的品格。而如今人们东钻西钻的挑出毛病，记住，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他们把他赶出了门外。路加福音他说他要再次被显现为人子，17章30节，作为人子再次显现，要应验其余的部分，这是那位使者所留下的。不是你什么让人围绕着建立宗派，是因为他在指向未来要来的日子，我们正在进入那些日子，我们现在在那日子。我可以说这种的那种方式那种方式没关系，我也不太会，因为耶稣也说过他们当时门徒听不懂的话，说人子必须被交被钉十字架，然后三日内要复活，他们仍然很忧愁。他们要被再次启示，经文完全的吻合人子神子大卫之子，那是什么？他是同一个神，一直都是，只是改变了他的形体。恩莫非，他只是改变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戏剧，他在演出他自己出来。我要把整个的受难和复活的场景要对你们说，他在改变他的形体，那正是所发生的。他改变他的形体，他满身血污进入到坟墓的时候，当他显现给玛利亚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形体了。在那种形体中，他看起来不太清晰，不太清楚，他说了一些话，人们却不太明白。他玛利亚看见他，以为他是个园丁，说你把他闹哪儿去了，你告诉我，我去找他。他改变了他的形象，是因为阳光照耀的太强烈了。当时有信徒，他们不能完全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仍然是信徒，说你把他放哪儿了，我去找他。他们带着那些香熏尸体的香料，但其实主已经不需要香料了，但主知道他们的心，他们是信徒。是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被赶出了七个鬼的那个女人，她如今自由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一位玛利亚，还有其他在场的妇人，他们都是信徒。那个光必须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看见复活已经发生了。他们并不明白复活，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你不需要完全明白，你只需要相信，你必须相信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什么人的意见，因为人的意见早晚会出错的。为什么要把信心放在你的意见上呢？那些事都没有发生，说哦，抱歉，对我来说没用。神从来不会说我很抱歉，神不必那样说，他只说一句话我们就信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前行了。说父啊，我不太确定，但我是个信徒，我知道一件事，这是你的印证， 如果不是神，没人能行这些事情。那正是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他来到耶稣那里，他说，你知道，若非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人能行这些事情。他是位领袖。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当那个形体改变的时候，那也是一个职分和秩序的改变。在这个时候，朋友们，你是一群混杂的会众，让我告诉你一样东西，你们很多人知道，我想要现在也让我自己能够更有加深印象，这是不同的季节。耶稣不会以肉身的样式，一个少年人的样式像降临。你别忘记，这些都是过程，而不是这样叭叭叭就会发生的，就然后结束了。他第一次来，是以收割之子的季节到来。其实在是约翰在母腹中已经发生了，也是九个月后约翰出生了。在那段时间，耶稣也进入了母腹，弥赛亚在路上。听着，朋友，你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你可以说弥赛亚在路上，我们可以说耶稣要来了。当他出生以后，我们就可以说耶稣来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谁诞生了？耶稣诞生了，弥赛亚诞生了。三十年后，在这个期间，施洗约翰被斩首了。这何等的记载！那个伟大的先锋先驱者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人，他的头被砍了。哦天哪，这是为了公义的缘故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原因吗？不是，只是因为一个小女孩跳支舞，然后有人就议论说一定有问题了，也许他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人，也许他根本不是以利亚的灵。但那是撒加利亚亲口说的，可是他也不过是个祭司罢了。然后有理由怀疑了吗？有很多理由怀疑。有人记录这事儿吗？没有，没人记录这事儿。哦，然后那个怀疑的种子就被撒下了。然后回过头来问他们说，你是谁？你的见证是什么？我有一个先知，我信一个先知，而我亲自见证过这件事。那人有一个人原本在矿上工作，我被介绍给他，是借着 Ernest Fulcher 弟兄，我被介绍给这个人。我听说他去这个 Fulcher 弟兄带他去参加威廉伯拉罕的聚会，他从来没听说过，也没听说这个名字。他们去到那个聚会的地点，进了会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会众，坐在会众里面。当时他正准备要做一个手术，他在等着手术，因为那个矿的公司发现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在左肺上面，他们把他送到三家医院去，在田纳西州的布里斯托、金波斯特等地方，来想弄清楚他们对这名员工的职责、赔偿责任有多大。然后医生说你活不了多久了，他说你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把它切除了，我们给你约一个医院立刻给你做手术。但他说等一等，他的牧师 Fulcher 弟兄 Ernest Fulcher 开车带他去参加伯拉罕的聚会，他坐在会场里。伯拉罕弟兄当时说，他这么说的，我有点超前了，但是没关系的。 And if you want to hear it, 如果你想听的话
we have it.
我们有
we have it, on a disc.
我们把它录在了那个磁带上了
And he said,
他是这么说的
the God,
让这位神
wrote the word,
他写下了这道如果他是神
let him come,
让他来
now,
现在我本来不管怎么样我待会儿找见了我就来读一下他说让这位神写下这道的神如果他是神让他现在就来显明他自己来证明他是神那个写下这道的神让他现在就来他站在那里他看着这个会堂的人他指着一个人他说这个传道人他说你的喉咙有毛病压力很大因为你要赶飞机要去赴约史密斯牧师你去吧得医治吧接着他说这里还有一位人还有一个人你刚刚被查出来你有一个肿瘤在你的左肺很快就要做手术了说你曾经是个矿工为什么他说你曾经呢他再也没回去当矿工了他成了一个牧师他牧养了很多年在弗吉尼亚他说你曾经是个矿工现在要动手术了他说 Mitchell 先生回家去弗吉尼亚痊愈吧他立刻回到原来的医院他本来要动手术了他们再拍了一个 X 光片肿瘤完全没了医生找不到任何迹象他又活了很多年我非常了解他他直接去了 Rono 那个电视台他们收了我们120块钱我从永远不会忘记那是非常值得的120块钱有摄影师录音师导演录下了整个故事拍完以后一个导演流着眼泪走下来对我们说请对为我的弟弟祷告他得了癌症另一位制片人也走过来说你知道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坐在这儿我们20分钟一点都不需要停止录像机一气呵成了我有一个这个州的州长拍了个4分钟的广告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差别在于你们这些人讲的是真理那是他的话我们是在讲真理他依然在这儿依然是真理那位借着使者说话的神他依然是真理他是火中的第四个人火中的第四个人他为 Mitchell 弟兄站在他跟火焰之间站在他跟那杀手之间在他跟那魔鬼之间拯救了他我们不只是在说一个神在说一个改变形体的神在这个末了的时刻那正是光要照亮的地方那是经文应验最密集的地方有一个最密集的应验我们常提到路加福音17章30节是人子显现的日子有很多的经文都要一并应验你明白吗让我继续讲我只是所以说的这么仔细这么慢我不想遗漏任何的关键点这一个幸福然后关心这个信息里面他说奥罗罗伯茨和比利格佩里两个人他们去索多玛去罗德那里去讲道他正预表着那些睡着的童女宗教的代表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他没有行什么神迹他们使众人瞎眼了传讲福音使不信的人眼睛瞎了 那是最轰动的新闻快讯。他们两个使者，他们的眼睛却瞎了，来到了门口。但选民那一组看到了神在肉身中彰显，那岂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吗？选民这一群，那人站在了亚伯拉罕旁边，他转过了后背，看到了什么发生，我们都看到了，你们把它放在了记录里面。这个选民看到了神成了肉身，说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吧，但你也得必须在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耶稣是神吗？绝对是神。耶稣说什么？我要在你们里面。你怎么接受这个？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是这么说的吗？经文是这么说的吗？那就是你该信的时候了。有人说我没得着什么，我也没理解。也许你的信心需要增长，也许那个启示的光还没有完全照亮你的生命。当那光照进来的时候，就看见神亲手做成的事情了。我们是这类人，我们得试一试，测试调查了，比较了，然后从别人的经验得出共识，说这人这么说，那人那么说。我喜欢我们的 Steven 弟兄所说的，他刚刚接触这个信息没多久，他都不了解多少信息，他也不了解多少经文，但他发现说神证实了，差来了一位先知信使。他说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证实，或者他们能不能认同，先知说了我就信了，那就够了。我们这些人自称是有文化的文明的人，我们实在需要知道先知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进入圣经里面知道先知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放一堆稻草人来吓走别人。有很多的假先知，但他们毫无印证，他们也没有证据。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天主教的朋友，我们关系非常好，十几年之后我们前一阵子刚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在车里边听着一个磁带，他坐在我车里，乘坐着我的车里，我放着伯拉弟兄的道，他到辨别人的心思意念的那一段，说出人心里的秘密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你见过哪位教皇做到这个吗？我用非常尊敬和温和的口气说的，你有哪位教皇能做到这个吗？他沉默了，低头想一想，说没有，我想没有。我想那话能够触动他。你称一个人圣父，有很多新教徒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讲到玛利亚无原罪的受孕这些教义，那简直是彻底的亵渎，却没有人起来愤慨这件事情。但提到威廉·布拉汉的时候，这么多的证实，一年聚会接着聚会，我参加过30多场聚会，一次又一次的亲眼所见，有任何人有7年级的教育，来自肯塔基，能做出这些事情来。他甚至转头问台上的传道人说，你们想试试吗？他说先知不能说错什么话，若不是他就不是真先知。我又有点跑题了，我告诉你们，我可是被说服了，我真高兴你们也被说服了。那两个使者那时候已经来了，如今经文应验在你们眼前了。如果你传讲任何东西，那就是所发生的，你们能听到他说这个经文应验在你们眼前。如果你传讲任何东西，如果是真理，那神就有义务来印证它。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让写下这话语的神，让发出预言的神，让那个是道的神亲自显现，证明他依然是神。这怎么样？听起来不是很好吗？在几分钟之后，他就说，这里有个先生，说在后面，他的 左边有一个肿瘤，他不是从本地来的，曾经是个矿工，这是对的。我一点都不认识你，如果是对的，摇摇你的手，你的左肺有肿瘤。如果你想看，去找 DVD 在办公室里，你即将做手术。是的，你不是来自这里，你来自外地，你来自弗吉尼亚，对吗？你相信神知道你的名字吗 ，Mitchell 先生？没错，回家吧，痊愈吧，耶稣基督使你完全了。你去问问那个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只是坐在那里祷告。这日，这个经文应验在你们眼前了。是什么聪明的人会想让你和我把它放在一边，让我们去听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去听一些一点没有印证过的人，一点一盎司的印证都没有，而我们就要花时间把它放在我们的脑海中去听他们吗？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这是什么季节？是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点什么的季节，因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季节，这就是理由，每个人都该被听见。真理被稀释成了社区的舆论了，社区的舆论了，被稀释的真理。主耶和华亲自印证他的话语，显明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要精准的成就。他在描述，想说这个混合体这个词的意思。人们坐着听着，同样的情形，他们依然保持原样，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很好的人，但似乎他们抓不住，不明白，他们就是不明白。他问为什么？这里有位姐妹，曾经有一头长发，如今剪了。这里有个男的，曾经很站的立场很稳，结果又回到了旧的世界中，就像狗回去吃它的呕吐物，然后猪又回去打滚。有人说这太严厉，可是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只是说出经上已经说的，那是所发生的。人们听着，他们看着，他们是很好的人，很好的人，他们是很好客的人，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他们就是不能接受，他们想，但确实就是接受不了。提到很多的年轻姐妹被时尚的网给缠住了，那些年轻女士被那个时尚的网缠住了。我要给你们读一下，他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是很好的人，但似乎被这个网困住了，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难过。然后他说，这里有一个姐妹，这有个人，男人，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这些人，击打了这个世界，他们似乎就是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传讲的福音如果不被接受，他就使那些不信的人瞎眼了。我真高兴，我必须得这么说，我说的话不太讨喜，但却是真的。人们来聚会受洗，他们想要这么做，他们看见了光，他们被影响了，但依然还有个混合体，有的混合体通过家庭来，有的混合体来自他们所受的教育， 人们卖给了教育，有的混合体来自他们的生意，有的时候混合体来自他们的机会。好让你们觉得我不是讲得太过分了，我再说一个人，他不是在威廉·伯拉罕的旁边，他也不是在以利亚或者耶利米、以赛亚旁边，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他是他的右边的人，他参与了。当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在场。当他掰饼喂饱5000人时，他看到那个饼变多了，那个鱼是煮熟的，就在眼前发生，他就在他旁边。当那个光照得最强烈的时候，那是收割的光，这个光在照耀，那经文一节一节的应验应验。他听到那光自己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出卖我了，那些好信徒都开始惊慌了，说是我吗？汤姆弟兄是我吗？约翰弟兄是我吗？蒂姆弟兄，这是谁呀？每个人都放在那个 疑惑的影子之下，他们互相询问。犹大也这么说了，是我吗？耶稣那光说，你说的对。众人心里都疑惑，说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守了30年逾越节了，我们守了三十年逾越节了，但这次却有点不一样。他拿着毛巾给我们洗脚，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光在闪耀，这不是一种说哦，我感觉到荣耀了。这个光照耀有的时候很强烈，会有一些不同，它会照进人的心里，让人自省，说我站在哪一边。彼得说，我就算是跟你一起死也不会否认你。耶稣回答说，结束之前，在这个光的照耀之下，你要3次不认我。很奇怪吧，他不需要讲一篇长篇的道说你要悔改，他唯一要做的只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个两道目光相遇的时候，阳光就在照耀，那光对彼得起了什么作用？让这个麦子里有更多的生命。他就出去痛哭，去悔改。这就是那个阳光的作用，这就是经文成就对麦子的果效。如今这个时代的先知说，这个麦子又回到了麦子的样式了，他知道那是什么，这个麦子又回到麦子了。哦，朋友信徒们，我真高兴你们在这里。当我握你们的手说，真高兴你们在这儿，我想要你们在这个光的影响下，这个道正在展开，我们需要这个光，需要这光。这不是什么轻飘飘的肤浅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沉重的东西，有人来有人走，但我们要继续前行，我们别无他选，我们做不了别的，我们简直做不了别的。有的时候你几乎想说，我坚持不住了，我是个信徒，但我也没办法，我简直没办法，我就摆脱不了他，我是个信徒，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来谁走，不管网上传了什么谣传谎言，我没时间去看，网上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时间，我要专心于神的话。你明白我从哪里来的吗？黑暗，朋友们，他们正在聚集， 只是因为光正在照耀，我不是因为黑暗聚集而高兴，我欢呼喜乐是因为光在照耀，那光是我的国，那道是我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反正本来就不是。所以大伙们不要回去划回旧的模式或怎么样，如果那是你属灵饮食的一部分，把它扔掉。今天的光，我要注意一下时间，我能再讲一会儿吗？今天这光，神的光就是彰显出来的道，今天神的光就是神的道被显明出来，光就是神所说的话被带到生命中，它是更大的光，你每个人都听着，它是更伟大的光，比创造之初更大的光。我真高兴，我们不只是来摆晒个太阳，我们得到的是能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那光，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现在是一个混合体在必朽跟不朽之间，这是我们所在的阶段，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有人说那可能是30年50年前的事了，有人也曾对耶稣那样说过，让我们听听约翰这么说，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30年了，已经另外的3年半，我们现在在五旬节了，让我来看一看从五旬节按照斯可福的圣经使徒行传，我们有五旬节的发生，有约翰或者保罗被说服了，一年之后被，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末了，大概又是30年，所以大概是60年之久。你还在读使徒行传，那60年前的事了，对神来说60年算什么呢？跟神说60年算啥呢？你们听着呢吗？我们不明白那个维度，我们不明白那个没有时间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不明白先知站在讲台上。我对瑞士的人说，他在讲到，他在读那个引文，他说你刚去看过医生，他在跟另一个医生会诊，要从你身体里切除一个器官，他在哪里告诉我？我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在网络上批评的人告诉我他在哪里，告诉我那个人站在哪里，站在讲台上，站在这人面前。我问你们这群会众，他在哪里？他在做梦吗？他不是在做梦，他在看异象吗？他称他为异象，他在另外一个维度。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解释，他说在两个世界正在所发生的，是在被逼迫的时候，他是两个世界的交汇，耶稣基督他在另一个世界，却走在同样的一片尘土之上。我们必须重新的认识复活，因为复活不会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它不是大多数人所讲论的那样，它在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正在融合。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再一次，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信使，一位先知信使站在地上，同时站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也在那个世界，告诉你这个人那个人的生活，那个人的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说你上周所做的，在讲这个道，讲那个骨蛇他怎么看起来，他看起来什么样，6000年前是什么样， 每个人都能听到一个医生在上个礼拜说的，他还能说出亚当说的什么话，在6000年前他做了什么，在永恒里6000年跟一天没有任何区别，600万年也没有区别。那同一位信使带着同样的印证，你听着吗，同学生们，听好的。神说，在他的思想中，那就是这个。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今天这么说，我在对你们说，我给你们平安。沙龙，他谁在说话？你告诉我，那是一个人，没问题。对你们那些，这就是你们所得到的。他说，对有些人站在我面前，如果你认为那是属于撒旦的，那你的奖赏就会来自撒旦，如果你认为他是出于神的，你的奖赏就会从神那里来，他或者是从黑暗的国度来的，或者是光的国度来，你做出选择。我说，那是神在对我说话，神在使用这个器皿，神在说，神对他的百姓说，沙龙，神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界所赐的，那外面都是一群的谜团，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着。这是一个混杂的时代，介于必朽跟不朽之间，我们正走在那个维度。也许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到达那里，但你想要想不想去天堂？你想进入不朽的生命吗？感谢神，感谢神差遣了那位使者，在这个充满奥秘的时候，他说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从不朽到了，从必朽到了不朽，我想让这个光照在我身上，照在我身上。哦，神呐、啊！从一个老旧的疾病缠身的世界照下来，照进疾病痛苦和困扰，照进这群会众当中仍然受病痛折磨的人身上，阳光正在照耀，太阳，儿子 SUN 正在升起，医治的光线从他必朽的，从他的翅膀展开，照在必朽的身体上。他说，这是正在升起的太阳。他说，心腹早上好，沙龙心腹，神的平安临到这日。在这日，雅尼和杨比也必出现。不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是，那个人是，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是阳光自己在运行，这个应验要自己做成。所以我在向这群会众宣布，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做，你只要相信就好了，让自己降服于这道之下，把一切都交给神，太阳会做成，这个应验会做成的。你只要活出生命，你活出这信息，你要活出这道，那个光和应验在你里面会完成余下的工作。那就是这太阳要造成的，这极大的幽暗笼罩大地。在58年说这笼罩幽暗大地的大黑暗，不过是在宣告这光正在强烈的向下推进。朋友们，当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不要像读一本普通的书一样，你必须得带着一个概念，说这是一个先知在说话，他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的，他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说：“啊、我有一个爆胎，那不是主如此说，主如此说没有说轮胎爆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他说：“我累了，我得休息。”那些东西，我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有很多天我们一起， 我们休息交谈一起吃去到饭馆里面一起吃他对我们这些人说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对待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是他所需要的一个能够放松能够让他自己安静让他自由思想的地方但如今他说你光正在向下推进如果死亡如此的临近那他在做成什么意味着生命是复活复活节离神的孩子们很近了天使正在下降圣灵正在运行黑暗正在做的最后的挣扎因为光即将完全显现听着这个宣布基督要来了那是历朝历代的盼望和喜乐真正的复活要临到所有的信徒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复活然后到64年从58年到64年他说这一刻已经到来黑暗越来越幽暗了幽暗笼罩万民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有多近了我们站立在哪里我们在什么时辰了我们有多近了离他的再来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什么意思因为神已经在开始把光和暗分开了黑暗不是要来当神正在分开他把他推到后面去就像他在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他说新的早晨正在发生新的黎明正在到来正教会时代正在消失神在把黑暗推入到一个角落组织体系世界体系都要退场小孩子们你们不属这世界他在谁在说话对我来说他是神所权柄的声音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小孩子们你们是属天的这不是你们的家我们应该欢呼喜乐不是传道人对你说的不是先知不是一个传道人不是歌手不是演说家告诉你的是神说的你们是属天的这不是你们的家然后他又说那是他在我们中间谁呀、啊、不是人不是使者是他在我们中间他的道被认出来了沙龙在这群会众中间我们可以我确定你们能够明白我也对你们说借着这道的权柄沙龙平安你们出了这扇门带着那个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出去平安在这幽暗的世界当中有平安这光不是来搅扰你们了它是来赐给你平安的这伟大的日子要破晓了那永恒的晨光明亮而清新的升起当所拣选的人要聚集到天上的家中天上点名的时候我要在那里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册子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册子上亲爱的朋友你们来到会众当中你们来服侍神还有比这更有福的吗说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怎么能失散呢如果你的名字已经写在上面了我跌倒怎么办呢我退后怎么样你试试看呗如果你是个麦子你生命已经进入你里面那个麦子就不能变成麦子了那不可能的让我们一同说让我们来听到他说当天上点名的时候我必在那里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在册子上再说一遍我们的名字在册子上再说一遍我们必在那里我们必在那里沙龙早安平安归给你 平安临到你，平安属于你，黑暗正在与光分离，不是在压下来黑暗，也不是黑暗在逃离，而是黑暗在把自己和光分开。这就是你们所活的时代，这就是这个日子。是神在主导他。沙龙，神在主导他，是光在做成他。这光如此强烈的推进，以至于黑暗不得不聚集成团，这光在做成它。朋友们，我们正在这样的季节，人们听到这个使者的声音，那个声音如此的搅动刺痛他们里面的灵，于是他们被迫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真正的彼此认同，却不得不联合起来。神不愿他的儿女们去吸收那些东西，听别人怎么说，其他人怎么说，谁在乎呢？你能想象吗？那个麦子在它的柔美当中，那壳都脱开了，我们站在那里站得笔直，说我感觉到有点失望了，有点灰心了，看那边的那个麦子比我好，那太荒唐了。我跟那个麦子一起长大的，不要太认真了，那是他所说的，那是他使用的语言。我可以在家这么说。他说那个麦子说哈利路亚，那个麦子也欢呼说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他们要聚集起来，他们有机会接受他，但他们不愿意，于是他们就把自己聚集。黑暗无法站立在光的面前，他没法在光的面前站立，做不到。光比黑暗强千万倍，光和暗不能同居。哈利路亚。这就是终结，麦子回到麦子了，重新回到它的麦粒阶段，壳已经脱开了，麦子必须在阳光的底下变得成熟。哦，神呢，让那光照在我身上，用你一切的热度，无论我是否同意，无论是否带来困难或失望，照在我身上吧，把我身上的青色都烤掉。Hallelujah. John 1:5 says,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这就是信息，我们听过了他，宣布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对讲法语的弟兄说 tout finit， 他就是结局了，没有任何黑暗了。哈利路亚。我们爱他们，是的，我们爱他，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他。好，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唱 Ryan 弟兄帮助我们，或者 Linda， 无论谁弹琴，来唱《照耀在我身上》，照耀在我身上。今天，朋友们 ，Danny Steeman 会在这里，让个蛋糕上加上糖霜。Danny 弟兄，神祝福你。我们去过他的教会，他的妻子们、少姐妹，其他人也在这儿。Danny 的妈妈也在这儿。我想让他站起来。 他正坐在那儿。我想要姐妹，你能不能再站起来一会儿？我需要她这么站，看起来她看起来好年轻，对吧？她养大了丹尼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还有其他的人。我相信她祷告了很多次，她的丈夫、丈弟兄，她已经与主同在了，她牧养了一个教会很多年，这是非常特别特别的聚会。丹尼弟兄的父亲，这个妇人你站在那儿 ，Stevens 姐妹 ，Diana 姐妹，她坐在 Tom Brown 弟兄的家里面，我在那儿，我和我妻子，她的丈夫那时候还没得救。他对我说，我希望你很难不爱他。他说经过那个我妻子在那个房子里面，是我使劲向那个房子挥拳头，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房子，你知道吗？那就像保罗那个时候，他非常生气，对那些信徒生气，最后他成为了那个信息的狂热分子。她丈夫也是那么做的，我们真高兴，戴安娜你在这里，神祝福你，谢谢你站立。我们为什么不一起站起来？把那个音乐放大声，照耀我。照耀在我身上，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哦，照耀我，哦，照耀我，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哦，照耀我，是的，照耀我，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是的，照耀我，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我曾问主，只是简易的，我不知道聚会会怎么样，我祈求他帮助我传达一件事给众人，只有有一个结果，哪怕只有一个结果，主要的结果，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更火热的，在我们做的一切事上，我们在交谈里面火热，在祷告里面火热，在唱诗敬拜更火热，让我们在信心中更炽热，更专注。热心有什么不好？我宁愿那样变冷淡，让我们就成为那样的，让我们如此的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再唱一遍。照耀我，哦主啊，照耀我，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主啊，照耀我，让那灯塔的光照耀我。哦，我的神，你何等伟大！我们来唱这首歌。哦，我的魂歌唱，我救主我神，你何等的伟大， 你真伟大。Dancing i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这就是他在每个季节都改换他的相貌，那就是那位在我们进入转变时期，他赐下了弥赛亚的迹象、复活的迹象给他的羊、给他的选民。我希望这对你有什么意义？我已经领受了一个迹象，来自我的父，是你的迹象吗？那是我的迹象，我已经领受了迹象，从我的父那里领受了复活的时刻。先知说迹象总是指向某个目标，它指向我们正在转变的时期。哈利路亚，你们听着呢吗？不要丢失迷失在这里面，要让神把你带回正路，使用这次聚会，使用这些话，哪怕一句经文一句话能够放在你心里。哦神啊，哦我的主，我的神，你何等的伟大。哦我的魂歌唱，我救主，我的神。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他配得把它唱出来，我的魂歌唱。My Savior, God to thee.